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读好心经，其乐融融。今天我们讲压力自我管理的策略。适当的压力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学习呀、生活的效率，可是过度的压力呢，会危害我们的健康。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压力状况测量，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测试表来了解。国际压力与紧张控制学会呢，是一个关注压力研究和压力处理问题的一个国际学术组织。学会的创始人，他发明了一个压力测试表，心身紧张松弛测试表。这个表呢非常简单啊，也非常适用。大家可以测一下，了解自己的压力程度，大概需要10分钟啊，不要在每一题上花太多的时间考虑啊。那么这个表呢是有50道题，然后呢你把这个总分加起来，然后从分数解释表上呢找到自己的总分在的位置，然后阅读一下后面的解释。如果你的分数是43到65之间，那么你的压力是适中的，不必寻求改变生活形态。如果你的分数低于43或者65啊，或高于65，那么表示你可能需要调整生活形态。低分者啊需要更多的刺激，高分者需要减轻压力啊，所以太低也是生活没有意思了就啊。我们知道呢，生活的松弛呢都是有作用的啊。我们的肌肉纤维呢，它可以透过这个紧张呢啊，然后来啊这个松弛下来。那我们说这个很多的实验表明呢，就是学会放松身体肌肉，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面使身心得到完全的休息，减少压力啊。所以大家要学会放松自己的肌肉啊，让它收缩啊，让它放松啊。那我们说这个身体的就会啊，有不同的这个新陈代谢的这个呈现。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停留在紧张的时间过久的话呢，就是副交感神经呢就会没有机会执行它的净化的功能啊，这个修补荷尔蒙呢也就没有办法对身体进行保护。所以生活必须有紧张和松弛状态，必须在平衡的水准上。有很多人虽然不了解这一点呢，却也能很好的把握分寸。也有许多人呢，从来没有达到过平衡啊，身心受到了损害啊，这个生活变得枯燥无味啊，生理活动呢也会停滞下来。那么当平衡点越趋近紧张的状态呢，生活就会变得有冒险性、挑战性，更加的刺激，同时也能发展出与压力有关的健康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学习啊，由紧张的状态到松弛的状态，这个过程叫放松啊，放松会使我们心境啊安静下来，身心和谐。一般来说，放松包括身体上的放松和精神放松。放松可以解除紧张，让我们保持更好的心理状态去面对生活的困难，帮助我们应对各种的压力。那么压力的自我管理有哪些呢？一个是情景性自我管理，一个是更新性自我管理，一个是防范性啊。那么情境性的就是指我们面临压力的情境呢，就是减轻最初压力反应的一种技能啊，包括我们的认知重构、运动和呼吸训练，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压力啊。那么更新性自我管理呢，就是指我们呢，已经感觉到了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啊。那么从现存的精神、身体和情感的过分紧张呢，恢复到乐观放松的啊这样的一种技能啊，这个可以用这个自我建议啊、紧张减轻训练啊这些措施啊。比如说我们 常处于很大的任务压力里面，整天觉得有许多事需要做，但是进展的缓慢，这个时候呢，不妨呢有效的管理时间，把任务呢分为紧急重要啊两个维度，然后每天安排时间先处理紧急的重要的事儿，然后我们把这个任务呢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安排相应的时间这个就能够帮助我们说减轻任务压力。防范性自我管理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过度压力的这种机会这个包括精神构想、运动协调等等我们需要有良好的心态、正确的人生观的培养这样的话也能够让我们进行防范性自我管理。那么压力应对具体的方法有哪些呢？我们常见的错误方法有的是吃药有的人要用药物有的人呢是用饮酒抽烟这都不是正确的方法它有一定的暂时的作用，但是它不能解决我们长期的问题那么正确的应对方法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要首先认识到压力和它可能导致的后果，然后在问题及后果还没有来之前呢，把压力进行管理进行管控。那么常用的方法呢，第一个叫一般身心放松法这个由紧张到松弛这样一个过程大家学习可以做可以有游泳做操散步洗热水澡。精神放松的方法有音乐、看漫画、静坐、钓鱼等等，还有瑜伽、冥想、打太极都可以祈祷也是最好的方法。第二个叫放松训练放松训练又称松弛反应训练或者叫自我调整疗法它是透过机体的主动放松来增强自我控制的有效方法这个在一定的环境里面按照某种特定的程序反复的练习使你意识的练大家可以就是常做这样的一个自我放松的训练。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不受干扰的地方光线是柔和的，给自己预备足够的空间，有一个活动自如的时间和空间，留意自己的姿势，看自己是否坐得舒服就是准备。那么准备之后呢，你可以从呼吸开始，然后注意力呢可以在任何的一个这个身体部位，然后由紧张变成放松比如说我们的右手握紧成拳头，再用点劲紧紧的握拳，你会感觉到整个右手由拳头到肩膀都变得僵直硬直，然后从一数到十让它更紧慢慢的呢将右手放松然后你感到僵直的这个右臂呢逐渐的从肩膀到手肘手腕、手心、手指慢慢的松弛下来放松，继续的放松，放松整个右手，跟着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每到呼吸的时候心里就默念放松重复三次。所以说就是一次就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他的部位上，重复以上的练习那么这样做完的话你就会感觉非常的舒服第三个方法叫精神放松练习它可以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来进行放松练习视觉就比如说是看一只鸡一只花一点烛光柔和的东西、美好的东西，细细的观察它的细微之处。听觉就比如说是轻松的音乐，去体会周围的声音，也可以自己数数然后触觉呢就说是触摸自己的手指掌心轻抚额头或者面颊嗅觉呢可以是点燃一些香料集中注意力，轻微的就是吸入它散发的芳香你可以闭上眼睛去试着把生活中的一些烦恼、不愉快的事情慢慢的散开，让它忘掉，它走掉，只想着恬静美好的事儿比如说蓝蓝的海水、金色的沙滩、朵朵白云、高山流水都可以起到放松身心的调节情绪和减轻压力的作用下面我会办一个减压式六式呢给大家服上希望大家能够常常练习它是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事务处理辅导处的一个表格给大家分享。 那么我们讲了这个压力管理啊，我们还要再说一点识别和预防心理障碍的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心理问题需要鉴别啊，我们有一些心理困扰和障碍啊，特别要注意来了解什么是抑郁症啊，怎么样珍爱生命，预防自杀。我们知道就是心理问题呢有心理行为异常这样的一些情形啊，在正常和异常之间呢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啊，一般呢就是心理行为是由正常趋向异常，由量变到质变啊，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啊，生活中呢啊就是其实人人都会有一些心理问题啊，只是程度不同啊。那么心理问题有分类啊，我们说它有心理困扰、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心理困扰呢是我们常遇到的一些适应的问题、应激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引起的轻度的啊心理失调，这个强度比较弱，持续时间呢比较短，对人的生活呢和情绪状态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不属于疾病范畴，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和适当的心理疏导得到恢复和矫正。那么心理障碍呢又称心理疾病啊，它是说是心理功能紊乱，达到这个影响个体社会功能和使自己感到痛苦程度的心理问题啊，主要是指一些神经症啊，神经症里面就包含了抑郁症、强迫症啊，这个失眠症等等啊，情感性障碍啊，人格障碍和性心理障碍等轻度的心理创伤或心理异常的现象，这叫心理障碍。那么精神病呢，精神疾病呢是指人脑机能活动失调，丧失自制力，不能应付正常生活，不能与现实保持恰当接触的严重的心理障碍。那么精神病的种类非常多，常见的主要是精神分裂、情感性精神病、偏执性精神病和反应性精神疾病等。那么心理问题的产生的原因呢非常的复杂啊，然后有遗传的和生理的因素啊，也有心理社会的环境的因素。大学生们啊，青少年们呢是引发心理困扰的一个高发群体。那我们的生活和身体呢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啊，所以说呢啊这个也会有很好的啊也会有很多的引发原因。所以需要有能力去调节和处理成长过程中的各种压力问题啊，代扣自己的力量不足的时候呢要去啊寻求外界的帮助啊，不然的话呢就可能会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导致心理疾病啊，所以我们要及早发现啊，及早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及早的痊愈啊，所以早面对啊，早求助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么识别啊这个心理问题呢，可以通过观察、会谈和调查还有测验啊，都能够啊看出一个人啊是不是啊有一些问题啊，需要专业人员啊，比如说临床心理学家、心理咨询师啊，他们会运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理论和技术啊，还有方法和手段，严格的诊断标准啊，去实施这个专业性很强的这个工作啊，所以我们自己啊平常的时候不要随便说啊我神经啦，或者你神经啊哈哈之类的啊。那我们说这个大多数啊就说这个青少年啊会常有的一些特点的一些心理障碍或神经症会是什么呢哈、啊、更多可能是啊这个焦虑症啊，强迫症、恐怖症啊，还有疑病症啊，当然也会有一些抑郁的啊，抑郁的也不少。现在中国的话是1亿啊，1亿，所以说比例是非常高的啊。那么人格障碍这里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它的类型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有行为怪癖的、奇异的、情感强烈不稳定的、紧张的、退缩的等等啊。那么人格障碍的类型呢啊是。分为三大类啊，就是以这个行为的、还有情感的和这个紧张退缩的啊这样的一个特点。现在那个网络成瘾呢，也会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哈、啊、一个心理障碍啊，它叫互联网成瘾综合症啊。 那么网上暴力啊，这个色情啊，也是网络新生代的一些杀手啊，就是需要大家去节制啊，去预防啊。因为那个久坐电脑前或者手机屏幕或者说是这个刺激，就会使一个人出现网络综合症哈、啊，就是脑电波会出现异常啊，所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习惯，它有可能会产生疾病啊，所以要识别它啊，然后要去这个处理。那么抑郁症呢，我们说在这个中国啊有很多啊。其中20%左右就会死于自杀啊，最近有些明星在自杀，所以大家都要关注他哈。他是以情绪低落持续2周以上为主要症状的情感性精神障碍啊，伴有思维和行为的改变啊，但是没有什么可证实的器质性病变，主要表现是啊情绪低落、自卑感重、思维受阻碍、睡眠障碍、想自杀。所以大家要小心啊。我们要珍爱我们的生命啊，预防自杀。确实人生有很多疑惑不解啊，但是我们还是也会有面对啊这些生活压力的能力啊，大家不要轻易的啊就是放弃自己生命的权利啊，要让自己呢就是面对啊，有什么去面对。我们收到很多啊就是抑郁症患者他们想自杀的一些分享，他们的经历啊，长不长的就想说自己没有意思活下去啊，觉得自己不是不想活，而是觉得太痛苦啊，所以抑郁是一种病啊，需要治疗啊，大家都不要以为啊它是一个多想了呀或什么的啊，就是它真的是病了。当然原因里面可能有因为多想产生的啊，所以咱们要去预防啊，而且呢要去了解这个自杀的征兆啊，有些人就是用语言啊就是会说啊想逃学想出走或者没意思这些话，身体上呢有的人呢他会有疲劳、体重减轻、食欲不好、头晕啊，行为上呢也有一些人在自杀意念很强的时候呢出现一些缺课呀、频繁的洗澡呀、看那个有关生死的书籍或网络呀，甚至出走、自残、自伤等等啊，这些都是线索。我们要改变对自杀的模糊概念哈，自杀无规律可循啊，自杀的事件有时候会有突发性啊，一旦发生，周围的人就感到意外、很诧异啊。其大部分自杀者都明显的间接或直接的有过求助的信息，他们内心会很痛苦、很犹豫，发出信号。有的人还会说，自杀的人不会说自杀的人不一定自杀啊，一般人不会有自杀念头，或者说自杀的人都是精神异常的，或者是他问题过了他就没事儿啊，对自杀的危险呢不能提啊之类的，其实这些话题是不太对的啊。就是我们要去从语言、身体和行为去看，能有早发现就早干预啊。那么心理咨询啊，是这个一种心理学的分支，在现代的社会里面的一个应用方式啊，就是我们国家呢已经就是有20多年的历史来发展起来啊。之前当然也有，但是呢，就是。高效的啊，我们才20多年啊。那么现实中呢，也有30年左右吧，也不太多啊。就是跟我们的生活、社会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知道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还是不太一样的啊。心理咨询呢，是指受过专门训练的咨询人员，运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巧，对那些解决自己要面临的问题有一定困难的人提供帮助、指导、支持。找出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摆脱探讨的策略探讨摆脱困境的策略从而帮助他缓解心理冲突，恢复心理平衡，提高环境适应能力，促进人格成长就是帮助那些人格健全又愿意 在又存在心理负担啊，又愿意解决他们问题的人啊，所以呢是很主动积极的一个做法哈。那么心理治疗呢，是在这个良好的治疗关系上，经过专业的训练的治疗者运用心理治疗的有关理论啊，然后对精神和情感有障碍的疾患进行治疗的过程啊，它的目的是改善病人的不良心态和适应方式，解决他的症状和痛苦，促进他的人格改善，增进身心健康。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其实他们有相似之处啊，但是它也有不同之处啊。在咱们国内呢啊，就是大多数啊心理咨询的专家们就是心理咨询学家、社会工作者，从心理治疗的呢多是临床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科大夫啊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心理咨询有个体的形式的，有团体形式的，有电话咨询、书信咨询、网络咨询都是可以的啊。所以不要让自己甘处黑暗，也不要让自己孤独下去啊，有些专业、一些科学的方法能帮到大家。
好，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的聆听啊，我们一起学习成长。祝愿我们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健康、快乐，彼此了解啊，携手走向幸福的生活，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生命质量，让我们的家人和睦关系和我们的身心健康、我们的社会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非常美好的状态。再见，祝福你们。